在基督里，我们要事事舍，
天天背，
时时跟，
紧紧随。
林真儿、
王木星，
空中的门训，
馒头的对话，
邀请您和我们一起
做真门徒。主内的弟兄姐妹们平安，欢迎收听馒头的对话，我是木星，
我是真儿。
真情指数环节当中呢，要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位听友的问题哈。他说何为向罪死，何为向主活哈、嗯、他说真儿木星你们好，有一个问题想请教。罗马书六章五到六节讲到，老我已经和主同定十字架了，叫我们不再做罪的奴仆。我也知道这些道理，但就是在环境当中，当别人指责你的错误的时候啊，尤其是被别人误解的时候，我也想和他们争辩啊，这个就不是与主同定十字架，对不对？我应该在面对这样的情况的时候就不要作声，我光听他们说。我想听听你们给我的建议、
嗯、我觉得像这样的问题很多啊，它可以落实到我们的日常生活。比如说我们跟我们的配偶如果有不同意见，我们可不可以去争辩？我们可不可以据理力争呢？我们可不可以让别人知道我们真实的想法是什么，真实的真相是什么？真的是需要每一个不同的个案，整个环境不一样。因为我并不知道我们这位亲爱的听众，当别人指责你的错误，有些时候是别人误解，那有些时候不是别人误解的时候，你的反应应当是什么？每一个人都有可能成为我们的老师，那有可能别人对我们是误解，也有可能是我们自己没有看得到，我们会有很多的盲点。
其实人的盲点比我们所知道的要多。
那当然，我们总是以为我们自己在一个更高的 level，
是，
除非是我们降服在神的面前。你看，耶稣都说，你们要学我的样式，负我的轭，因为我的心柔和谦卑嘛、嗯、所以其实每一个人只有当我们愿意，我不管你来到我面前的意见是什么，我先等一等，我先听一听，我先让我自己心里面忍耐一下，安静一下，不要在我自己脑子还没想清楚一头热的情况底下就直接与人发生言语上的冲突。其实这是一个人际关系的诀窍，也可以说是在基督里面我们怎么去学会先让自己安静的听再去说的一个反向性的操练。因为其实我们人呢，本来从小到大都是先听后说的，但是呢却因为我们人的自我为中心，你看见从小就是当他一开始哇哇讲话之后，他就很难再去听，总是希望别人先听到他。从小婴儿时候就是这样的状态、嗯、他要透过各种各样发表自己的声音，让别人看到和知道他的需要。我们呢就是在一个这种顺性的成长当中，我们发现我们更容易的是表达意见，不容易做的是吸取意见和听别人对我们的反馈。哪怕这个反馈里面有些不中肯，不完全，不客观的地方，可是一旦我们拒绝去听的时候，我们就会陷入到一个不成长的状态当中。你知道每一个不成长的人首要的一个拦阻就是骄傲，因为他觉得你不懂我，你不明白、嗯、我是有理由的。所以呢他在拒绝收听的过程当中，他就失去了一个成长的一个机会和生命的教师。但如果我们反过来反向的思考，就是今天我刻意的要学习先听，在我说之前我要先听别人的声音的时候，哎，你就会发现你开始有了一个成长的途径。那我们常说一个谦卑受教的人，他总是会多于别人学到更多的东西，因为他的耳朵是张开的，他巴不得想要学到东西。好比我们在节目当中，木星说讲道的时候他喜欢记笔记嘛，带了一个小笔记来，就是把他哦各种各样的，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态度，是因为他想学，对不对？只有一个想学觉得自己不够的人，他才会打开自己的耳朵，巴不得的记录一下他觉得这些都是非常好非常棒的。但为什么我们会把我们的耳朵闭起来呢？就是我们听到了我不想听的东西，不管这个东西是不是对，是不是好的，因为忠言逆耳嘛，听到的时候我的第一个反应就是说不行，我不想再听下去了。
所以我后来发现受教的心也是一个神的恩赐，
绝对的，
就是不是所有的人都有受教的心哈。
是，
那木星在没有信主之前我就没有受教的心，谁敢说我，我还必须要辩倒你啊！我要拿我的歪理邪说，我也要把你压死、啊、
你惨了，你惹上我你今天就别想好日子过。
但我信主之后我就发现神越来越让我有一颗受教的心、就是我突然一下意识到说， 哦，即便有的时候从世人的角度来说我的观点是正确的，
是，
但是呢如果我从神的角度来说这个观点可能又是错误的，那我也同样不能拿这个观点去压制别人，
是，
去辩驳别人。刚才张小姐说我觉得我不够，就是因为我突然发现说我必须要从神那里得到真正的真理教导或者是依据，我不是要去辩倒别人，而是我要用神的话语去扭转他们，去用神的话语带领他们知道说，哦，原来有一种生活的新的模式，有一种新的生命的状态，而这种状态和我们以前是不一样的。要知道木星以前是最喜欢辩论哈，我就这为啥从小喜欢辩论，就是觉得我要赢嘛，就我也
这也是你的恩赐呀，
就是回头想想也不对哈，因为以前辩论的时候的确有胡搅蛮缠，
还给了你一个特殊的就是语速快，
对对对，
就是别人说一句你已经说了三句了，所以辩不过。
但是我后来发现，就像在提多书一章九节里面、特别的强调哈，说坚守所教真理的道理，
是
就能将纯正的教训劝化人，又能把争辩的人驳倒。
是、
我们用歪理邪说，其实驳倒不了对方。我们可能用自己的这种偏见的一味的，我们可以用嗓门大，我们可以用自己气势强压倒对方一时，但是你不可能让对方信服。可是神的话不一样，他能够真正的把那些所谓争辩的人变倒，变倒之后是什么状态，就是臣服嘛。
是，通常呢我会这样，就是哪怕是对我误解了，当别人来分享他们给我的一些反馈，先别说指责，先是一些反馈的时候呢，我通常会给我自己一两天的时间来，我不会立刻就回应。
一两天，张
小姐？对对，我会给自己一两天的时间。
我能给我三分钟就不错，三分钟以后我就开始了。
我通常会说，嗯，我听到了，能不能给我一点时间，我去消化一下，我去思想一下，整理一下。因为有些时候就是要看他给我的这个反馈的意见。通常别人来给我反馈意见的时候，可能是关于某一些事情的处理，或者关心某些事情的观点。那我不能够针对他，我觉得你说的哪一个不对，我就立刻回应，因为他一定是想了一番之后才会来跟我讲的。那我应该尊重他的这一个努力，我也需要想一番之后来做出回应。那每一次回应之前呢，很有趣，就是圣灵会提醒我说，先感恩，不管他说的有没有道理，他愿意花上时间，付上代价，努力跟你沟通这件事情，就是他看重你的一个表现。那我们不值得任何人对我们施予爱，因为爱就是一个恩典。所以我首先要非常的感恩，谦卑的说，谢谢你愿意跟我沟通这件事情。
谢谢你，
咬牙切齿的。对，然后呢，还有就是圣灵提醒我，不要太快的说但是，先把那些你听到的你觉得对的好的把它给列出来，让对方觉得说我跟你的沟通是有效果的，因为你听到了这些东西，然后再讲一句话说，能不能容我针对你跟我说的这件事情给我一点解释的机会。而且你不是立刻就先解释，你先问他你要不要听，如果他说啊我不用听，
我不想听，
那就表示说他已经这么看了。那我觉得呢，你就没有必要去解释，因为其实对一个已经为你下了定论的人，那你就真正的需要退到神面前说，没有关系，因为我真正看重的是上帝眼中我的样子，我不一定需要纠正你，因为很多时候别人对我的看法并不客观，并不是我，那我也不能够阻碍他，我不能说我要把全世界都变成我的粉丝，你都得对我觉得我好，觉得我对才行。不，这种想法是一种自我崇拜。所以当圣灵提醒我之后，我就对付了我这个问题，就是我不一定需要去纠正别人对我的一些错误的观点。
但是怎么面对自己内心的波澜呢？
木星的鼻子都开始冒火了。
就是、对对，我忍，可是我内心一定是有波澜的。
你知道吗？
我怎么能够保证我的脸上没有任何的愤怒、嫌弃和生气呢？
我就举个例子，就是我的儿子曾经，我跟你分享过，他曾经说：“妈妈，我是一个失败。”你就当你现在把这个儿子教失败了，就在他最深的黑暗当中，他跟我讲这句话。那我当时呢，也是圣灵给了我一句智慧的言语，我说，你知道吗？这世界上只有一位可以论断我是一个好母亲还是一个坏母亲，只有我的上帝。你爸爸不可以，你不可以，我自己都不可以，撒旦就更别说了，退一边去。所以我知道这句话是恶势力放在你的嘴巴里面为了攻击我的，因此我不会介意，但是我听到了，我会因为这个我去祷告。但是我痛不痛苦？痛苦。我在神面前不知道流了多少眼泪，但是我都没有当着他的面，你这个不孝 孝子啊，我白养你，完全没有说这个话，我只是在神面前说，主你知道。但每一次我到神面前说，哎，神不是从来都是让我们到他的面前，因为他就是要让我们学习一件事情，就是专注在他身上，所有的一切都是小的不能再小的事情，小的无比的事情。这一刻你心里面因为不看重他了，不看重别人对你的评价的时候，你就不会有那种急切的心想要赢得他对你的一个认可。
是，
但是很有趣的事情就是，当你自己在神面前做好你自己不断成长的时候，对方是看得见的。当有一天他回头去跟你道歉的时候，我那一刻你突然发现说，神真的安慰你了。
这个朋友说呢，罗马书六章五到六节我没看懂，我不明白，但其实罗马书的六章五到十一节是一个整体，我们要把它放在一起看哈。我们若在他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也要在他复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因为知道我们的旧人和他同钉十字架，使罪身灭绝，叫我们不再做罪的奴仆，因为已死的人是脱离了罪。我们若是与基督同死，就信必与他同活，因为知道基督既从死里复活，就不再死，死也不再做他的主了。他死是向罪死了，只有一次；他活是向神活着。这样，你们向罪也当看自己是死的，向神在基督耶稣里却当看自己是活的。这就是我们这个朋友他所提到的问题哈，我怎么向罪死，向主来活？这一段经文，如果我们从五节到十一节整体来看的话，他已经给了我们非常明确的教导了，就是我们的罪身已经死了一次就死了，从我们信耶稣的那一刻开始。但是呢，我们却在基督的复活的过程当中，我们的活是怎么个活法？
持续活着，
其实是我们基督徒一生所要去追求的。
所以今天呢，我们鼓励亲爱的这位听众朋友和所有的馒头的听众们，都现在开始来操练一件事情，就是我其实在基督里面已经与他同钉十字架了，我现在要做的是怎么好好的活在基督里。它意味着说，我在每一天的每一个行为，每一个思想，每一个言语当中，去体现我在基督里是一个新造的人。因此呢，我突然发现说，哎，我怎么又死过去了，常常都是半死不活的状态呢？是因为我们没有相信说，在基督里活着的这个状态才是一个全新的状态，而死了这个状态是只要我们抛弃的、放下的。活这个状态呢，就是持续不断的做天天的每一个大小事情上的全新的一个决定。你里面那个生命渐渐的会茁壮、会成长，会让你活着的这个状态比死去那个状态更自然。
所以在这一段的经文当中，保罗就告诉我们，在死的这个事情上面，我们和耶稣已经联合了，但是我们在他复活的形状上也与他联合了。我们很多的弟兄姐妹们老认为说，我没有死，的确我们的罪身还没有死去，我们的身体还在这儿，而且很多的罪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也没死。因为比如说一些自私啊，以自我为中心的这个罪，可能真的是到我们回天家他才能真正的死绝。但是我们与复活连接了。那么复活是什么呢？复活就是我们每一天都有一个新鲜的我重新出炉了，而这个新鲜的我不是在世界上的这个我，而是在基督里的这个我。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总是鼓励我们的弟兄姐妹们，你们在读圣经的时候要前后文的连接，甚至要一卷书连接起来，去明白我们的圣徒、我们的上帝、我们的圣灵想要传递给我们的信息，不要一节一节的拿出来说，啊，这一节神跟我说什么意思。其实当你断章取义的时候，你会发现我们对圣灵的话就不敏感，甚至会是误解的。
其实今天讲了这么多呢，就是在分享怎么活在基督里面，然后呢怎么去面对这些质疑或挑战或者是误解的时候，我们可以不在意。当然了，有些时候你如果是为了正义发声，你是可以做的，但是
为真理争辩是可以的。
对，完全是可以，但是不必要加上血气，因为人的怒气不能成就神的义。
所以弟兄姐妹们，木星跟你一起操练哈，我忍住啊。娟儿姐说两天，我先忍一天再说啊，
先忍一个晚上。
好，我们今天馒头的对话就是这样了，明天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拜拜。